那今天的分享我想会大概分成两个部分，首先前半的部分我会稍微做一个自我介绍，解释说我是谁，那我之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不过这边我可能会用一个类高桥流的报告方式，所以速度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后半的部分的话，我会恢复正常的速度，然后用一个实例来解释一下说我怎么用那个 Visual Studio Code 去来开发 Java 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那首先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字叫王佑君，英文名字叫 Austin。 那我现在是中研院的资讯所的一个研究助理，那同时我也担任手写字平台，这个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平台的 CTO。 那这个有关这个平台，我想我们稍后再做一个介绍。那研究助理到底在这边在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比较以一个学术的研究角度来去分析，并且去研发业界未来可能会需要的东西。例如说，我们老师不会叫我们去做说一辆超跑，然后要求说它的时速要达最高500公里之类的，但他有可能会叫我们想办法说，麻烦在一炷香的时间想办法从台北移动到纽约。那我除了这种方法之后，我也还没有想到其他方法。对，那介绍一下我自己经手过的一些专案，就是我玩过哪些东西呢？从最简单、最常见的一些东西来讲的话，我们做过一些就是院内各个所的网站的维护。那像是这个是我们的数位典藏资源网的一个网站，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简单的内容网站。那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老实说非常的闲，所以我有蛮多的时间可以去自主学习，学一些我想学的东西。那在接下来，我后来跟过了不少的研究计划，所以我们做的一些东西也都是像一些学校的那种研究室在做一些研究，然后一些开发。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接触到了不少新的概念，然后去碰了一些新的演算法，再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所以我们的思维其实都比较跳痛，比较跳脱我们传统的一些框架。那反映在我们的整个开发的需求上的话，比起开发的速度，我们其实更讲究的事情是开发的出来的一个系统的弹性。那这个东西，我们要求弹性这件事情，其实跟 VS Code 是相性是还蛮好的，这个我之后会做个解释。那接下来其实我做过一个像这样子的一种简单的 shooting game 射击游戏。那这个游戏的特色在哪里呢？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没有用任何的外部的套件，等于是说有点我所有的 import 的东西都是 Java 自己提供的。那我其实是刻了一个有点类似游戏引擎的东西来做一个这样子看起来很简陋的游戏。那为什么我会要这样刻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有两个最主要的目的。首先，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我们做的事情很多时候都要跳脱以往的思维，我们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我们会透过像这样子重新刻一个东西的状况去分析需求，然后去理解这些东西，去揣摩怎么样从无中生有，从零到一的一个这样的过程。那有点像是把自己硬是逼自己砍掉重练，不要去用别人的东西。那第二个目的就是说，当我写过一次之后，我可能会比较理解这些东西它在 implement 的时候的一些原理，那对类似的一些功能的理解度也会比较高。那同时也可以累积我自己的一些 library， 变成说我以后有更多的套件，我自己的套件可以来做使用。那最后的话，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现在正在开发的手写字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我相信目前应该是外面都还没有做跟我们一样的东西的。大家可能在以前就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那种经历，就是跟自己暧昧的对象在避开老师的目光偷偷传纸条这种非常青涩的过往。那纸条上面无非就是一些简单的文字，但是文字这种东西呢，其实从以前开始它就是一个很古老的传媒。那直到现在我们的资讯这么发达了，其实我们还是最主要都还是靠文字来传达我们的讯息。那今天如果说我要推荐一个网站的话，我有可能像这样子跟大家来做个报，说我要推荐一个网站，然后就给投影片跟他们讲，哦，这个网站真是好棒，真是棒呆了，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们觉得这样的东西其实太弱了，现在的这些报告这样做其实我们觉得不够好，我们觉得它传达的资讯可是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觉得至少应该要像这个样子。哇，我告诉你，这个网站简直是棒呆了，像这样子的东西。那应该大家看得出这个差别在哪边哈？所以我们觉得文字除了传达讯息之外呢，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你要传达一个情感，而且让听看的人留下一个印象。但是我们现在台湾人很遗憾的，我们最主要的情感剩下三种，那三种情感就。对，看得懂的人，我想大概，我不能讲得太明确。对 ，OK， 所以我们手写字平台在做的事情的目标就是说，我们认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个性，那这个个性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文字飘扬在现在的这整个网络的世界当中。 那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呢？这边不方便谈太久，所以我们请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或者是等一下 Q&A 的时候有兴趣的人可以尽量发问，没有问题。OK， 好，那以上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好，那我现在开始要介绍的就是我自己在开发，用 VS Code 在开发 Java 的一些经验分享。那我会有三个比较主要的主题，第一个是如何用 VS Code 来做一个最基本的 Hello World， 那怎么去用 VS Code 做一个 debug 的东西，然后最后是讲说怎么去写一些 extension。好，那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看到的 VS Code 长什么样子。那 VS Code 对我来讲其实是有点像是微软在走向开放的一个象征，因为过去的微软其实很多开发者都认为说它有点太过封闭，我没有办法改到它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拿到它的 open source， 有点不是这么的愉快。对，那现在的话，其实这个东西让我们看到微软最近很多新的开放都是跨平台啦，或者是跨语言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认为 VS Code 其实算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 IDE。那为什么这个 IDE 后面加一个问号呢？因为其实我跟一些朋友他们介绍过这个 VS Code 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不是 IDE，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文字编辑器吧？对，因为老实说，真的长得还蛮像的。VS Code 的东西其实被简化的很精简，然后档案很小，执行速度也很快，而且最厉害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 compile。画面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我以往习惯用的 Eclipse， 你会看到哇，好多按钮，各种奇奇怪怪的功能，通通都在上面，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做。那这是 VS Code， 所以你发现它上面的东西几乎都是空的。这是记事本，我觉得他们两个这长得还蛮像的。对。那可是 VS Code 的强项在哪边呢？其实最强就是在它，我认为最强就是在它的延伸性。像刚刚提到，它弹性很好，我们可以透过这些 extensions 来强化它的功能，然后让它去跨平台、去跨语言，然后它可以做到一个客制化。你有听过写程式之前你还要先写自己的 IDE 这件事情的？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可是我觉得这蛮酷的。对，所以我认为它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的记事本。那只是这个记事本呢，你可以透过像刚刚讲的 extensions 可以弄到各种不同的语言上面去。跟最近很红的一个游戏里面的一个最有潜力的怪兽有点像，对，所以它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无限可能性的编辑器，对。那它的 extension 在哪边呢？其实有两种管道，一个是你可以从它的官方网站直接去看到，有点像我们一般在逛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去找你要的一个 extension， 或者是你从 VS Code 里面也可以直接做下载安装。那官方网站的话有点像是这个样子，有一个搜寻的界面，你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去安装。那如果是在 VS Code 里面的话，它旁边有一个这个 extension 的部分，那可以点这边，然后再去做搜寻。好，那我开始介绍基本我在做 Hello World 的一个步骤。事前工作这个其实应该就还好，写 Java 大家都知道，你总是得先安装 JDK 嘛，那你可能还要设定一下你的 Java 的 compile 的那个 path。那 Java 现阶段在这个时候，在上面去搜寻，在 VS Code 上面去搜寻有关 Java 的 extension 的时候，最主要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五项extension。 那这五项里面，我个人的建议是上面的三项，这个有关一些 support 啦、snippets 的这些都可以全部安装。可是它有关 compile 跟 debug 的部分有两个不同的套件extension。那这两个 extension 的话，我个人是建议选择一个安装就好了。原因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那安装方式也很简单，你在 VS Code 里面只要搜寻找到它了，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安装按钮，你只要点下去就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一开始的话，我这边先解释刚刚那两个里面，我说先选用 debug 的话，它 debug 的话，其实它已经有比较完整、比较简单的功能，就是当你安装了这个 extension 之后，你只要按下那个 auto 加 c， 它就会进行 compile； auto 加 r， 它就会把你这个档案做执行。所以其实真的有点简单，就是你只要开一个新的档案，写自己的程式 auto 加 c， 你就会看到compile 完的一些结果 ，auto 加 r 它就执行了。那我们最简单的一支Hello World 的 Java 入门其实就这样子可以完成。对，这是一个大概的简单的整理，我们只有四个步骤就可以来做到这件事情。那接下来讲到有关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有时候需要 debug。 那 debug 的时候，我们常需要的功能就是，第一个我们可能要去逐步执行我们自己的 code， 那第二个就是可能要去设定一些中断点，或者是我们要去监控变数它现在的状况。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建议改装这个 debugger 这个 extension。那在做这件事情之前，麻烦先把前面刚刚提到的 debug， 我会建议先移除，因为我自己试用的结果是，因为它不同人写的 extension， 它在某些部分，至少在它的讯息的部分是有点互相冲突的。两个都安装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其中一个的讯息出来。对，那这个 debug 其实它也比较麻烦，说它可能它需要手动设定一些比较多的东西。 那这些设定其实都写在他这个安装这些他的 extension 的时候，他都有一个详细的说明。那只是说，我想大家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边就实际操作一次给大家看。那简单来说，它在你的工作环境的资料夹里面会有一个点 VS Code 的资料夹。那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要需要去手动设定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 task 点 JSON， 另外一个是 launch 点 JSON。那编译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 task 点 JSON， 你可能需要打开它，然后去在里面贴上一段它的自己的 compile 的设定。那有关这段 compile 的设定，其实刚刚所提到的它自己的一个介绍里面，它就有把该贴上的东西是什么，它直接复制，它直接放在那边等大家复制贴上。所以简单讲起来，只要把那段文字复制，然后到 tasks.json 里面去贴上就可以了。那在 debug 的部分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先点它旁边左边这边这个 debug 区块，进到这个区块之后，在上面去选择你要用 Java 的一个 debug 的东西，然后它才会跳出一个 launch.json， 可以让我们去做编辑。那个 launch.json 的话，其实它大部分的东西也都自动都产生都产好了。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里面多加一个是它的JDK pass 这个 parameter， 然后加进去之后把你的 pass 给设定进去。那这两个动作完成之后，其实就已经完成整个安装了。那安装完之后，在使用上的时候，其实因为它不会像我们以往用惯的 Eclipse 之类的，当你要执行的时候自动 compile， 所以这边要千叮咛万叮咛，就是在debug 之前一定务必要记得先 compile 过再来做执行，因为我自己就发生过很多次弄了半天找不到问题在哪里，原来是忘了 compile， 它一直用到旧版的 debug。 对，好，所以这边的话编译的方式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有设定过它的 tasks， 所以这边可以直接从它的这个命令选择区去叫出 build 这个指令，它就会进行对你现在在编辑的这个 Java 档进行 compile。 那叫出这个命令选择区的方式是Ctrl Shift 加 P， 这个只是一个快捷键，只是常用到，至少在我的开发过程中一直不断的按这三个键，所以我在这边特别点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当编译完成了之后，其实就会可以看到说你的点 class 档已经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再回到刚刚左边区块的那个 debug 区，然后再去做执行的话，其实跳出来界面这个大家应该就蛮熟，你就看到上面有一些那个逐步执行啦，或者是停止啦，或者跳进这个function之类。那左边的区块也可以看到说每一个不同的变数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到了这个步骤，我想大家在 debug 应该就会比较方便了。那如果觉得刚刚这个东西还是太快记不住的话，再次提醒就是安装的时候只要调这两个档案，一个 task.json， 一个 launch.json， 然后执行出错真的在 debug 的时候要先 compile， 然后再出错。那这些东西真的记不起来的话，他全部都有写在他自己的一个说明里面，所以真的不行的话看这边就好了。对，那最后再简单介绍一下有关 customize 这一块。那因为写惯 Java 的人可能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挤在一个 Java 档里面，可是刚刚提到的这些套件其实它大部分的东西都只能拿来 compile 一个 Java 档，意思说你如果有两个 Java 档互相参照啦，或者是一些用一些其他 library 之类 compile 应该都会出错，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些 extension 都还没有帮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边就会开始自己磕，开始玩自己的 extensions 了。对，那开始自己 extensions 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也是都是照着他官网的一个 tutorial， 然后再去找他的说明文件。其实 Microsoft 他这边的官网上都写的还蛮详细的，或者是我们程式设计师的一个习惯嘛，我不行我就把例如说像刚刚的那两个 extension 拆开来，我看一下他到底他怎么做的，我偷我要的，不，我参考我要的部分。对，那他 extension 用的语法其实就是一个 JS， 类似 JS 这样的一个语法，所以我想也不会到太困难的一个境界。那这边是他官网的话，其实右上角这边就有去教大家如何开始一个自己的 extension。那里面点下去，它就会有各种不同的 reference 去看到说，哪边哪一种功能切入点在哪边，那你应该呼叫什么东西才能找到你要的东西，类似这样的功能。那我会建议大家有时间其实可以去参照这边看一下。那它也有几个最简单的范例，例如说 word count 啦之类的，那都可以从里面再去拆一些东西出来用。好，那其实当我们开始在做一个这样的 extension 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执行，就是你直接 F5 执行的话，它会把你这个，因为你正在编辑的并不是一个 Java 程式，而是一个 extension， 你是拿 VS Code 来开发 VS Code 的 extension 套件。那在开发的时候，你可以去执行，它会再跳出一个 VS Code， 那个 VS Code 是包含了你的刚刚在撰写的这个 extension 的状态，所以会像这个样子，你会同时有两个视窗，左边这个视窗应该在编辑的是你自己的 extension， 右边这个视窗是已经有包含你 extension 的 VS Code， 所以我会在左边这个视窗写我的 extension， 然后右边这个视窗写我的 Java。发现 缺少什么功能，已经连续做了两三次的时候，我就把右边这个视窗关掉，再从左边写一写，增加一个 extension 的功能之后，再重新打开来。对，所以它可以做到的东西，像我自己现在写的话，可能就会变成是说，因为我习惯我不同的 package 的东西，我就放在固定的资料夹里面。那它可以，我可以自己写个 extension 帮我去填入，说它到底该属于哪个 package， 或者是把整个工作资料夹里面的 class 那个 Java 档一起 compile 成 class 档，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很简单的去做到。所以这种感觉真的就像是说，我是先写一只程式，然后来辅助我自己写 Java 程式。对。那最后就是提到说，extensions 它就有它自己的社群。那我会希望大家既然都开始在撰写这些东西了，不如就把自己撰写出来的东西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因为毕竟大家会遇到的问题，我想应该不会是只有自己遇到，应该是其他人也都有可能遇到。那分享出来的话，这个社群应该就会更完善、更完美。不过我自己其实也还没开始啊，因为我自己写丑丑，我想等好一点之后我再上去做一个分享。好，那简单总结一下。VS Code 好用的地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最好用就是第一个，它的负担很轻，不像以往的 IDE， 我开下来开一次，可能电脑烂你要开五分钟，那这个开起来大概三秒钟就可以把 VS Code 打开了。那另外就是它的弹性非常高，我可以去做我自己想要的事情，用我自己想要扩充功能，而不是把我不想要的功能关掉，这是我在 Eclipse 里面最常做的事情。对。那它的缺点其实最明显就是说，因为现在你大家看到它的 extension 只有在 Java 方面只有五项，而且很多我们要的功能其实都没有在里面。所以这边的话，我不太建议一开始在学 Java 的人就先用 VS Code， 因为你可能会花太多时间在看我到底要怎么 compile 我的东西。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是 Java 初学者的话，可以先用熟悉的或者是先比较成熟的一些 IDE 开发完之后，比较熟悉了再回来用 VS Code 做一个开发。所以有以下特质的人，我会特别推荐你们可以使用 VS Code。第一个就是花心，如果你开发的东西永远都是跨平台、跨语言，你只要在同一个平台、同一个语言上写东西，你就觉得不舒服的话，那 VS Code 可以帮助大家一口通吃，该吃什么吃什么。对。另外就是，如果你自己非常叛逆，你真的觉得 Eclipse 真的是难用到爆，那 IntelliJ 也是难用到爆，你什么东西用起来都觉得哦难用到爆，很好很强，那可以自己来写一个。对。好，那我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有人要问问题吗？欸，包含手写字的也可以问了。这还有点时间嘛，我们可以先在时间内，我还可以尽量回答。对。应该是说，因为我们自己在开发，像刚刚提到，我们在做手写字，是在做字体这块东西。那字体这块东西其实有点封闭，就是编辑字体的软体这些东西有点封闭，所以我在找资源的时候，我 找不到 Java 相关的资源，我被迫一定要花心一下，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就跨了好几种不同的语言，甚至有些语言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是某个开放的编辑器它自己的一个 script 语言。所以每次常常就会变成说，我 compile 我的 Java 程式 compile 完要做某些事情，我要再把那个东西可能复制下来贴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到那个地方去做一个类似 compile 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我已经进行很多遍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 VS Code。那现在当我认识 VS Code 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做一些 extension， 然后就变成是说我的东西一连串从头 compile 到尾，一口气吃好几种不同的语言，去把它 一口气完成这样子。对，有点像那个样子，应该说打算那样做了，因为还在摸，还没有做到这么完整，但是有打算把那个东西通通串起来，然后会串起来就会变成是一个，大概也不用分享，因为应该只有我自己会用得到吧，我在猜。
可是像
Eclipse
的话，本身它也是一个可以客制化的，
是，
算它里面算是一个文
件，
但你们那时候没有想说，你把你所有的过跟你的 share script 都直接在Eclipse上，而且它用的又是比较的人工。
因为应该说，一个就是 Eclipse 它的，因为我还没有，的确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过说它如何去新增加这样子的功能，我只有去用过别人串的功能，那我还没有去研究过它这个东西，没有错，只是说Eclipse 真的有时候已经肥大到让我不敢再，不要说我自己写，我已经不敢再装别人的东西了，因为开开关关的时候那个时间真的花太久了，而且我很多东西 Eclipse 很多功能我都用不到的状况，我其实花太多时间在找说这个该死的功能到底在哪里关， 之类的，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可以直接让我从比较像是从零开始把它刻起来的时候，我自己像刚刚讲，我这个人其实还蛮习惯把东西从零开始摸一遍的，所以我就反而跳着觉得这边蛮好玩的，我可以，我愿意从这边开始把我需要的东西再建立一次，这样的感觉的确那条也是可行的路啦，就是如果我直接从 Eclipse 那边来做的话是。摔过什么重大的坑哦？我想一下。其实官方的那边的话，有些东西的确都还是找不太到。可是我是蛮容易放弃官方的那种人，所以当我找五分钟可能找不到的时候，我就会看说，有没有 example， 或者直接找我的这个功能可能出现在哪一个别人常写的 extension 里面。然后就去把别人东西挖过来，开始拆解。所以老实说，我的确蛮多东西，可能八成左右的东西都不是靠官方文件，都是拆解过来。一开始是官方啦，那后来就开始东拆西拆，把别人东西抓过来打开看看里面怎么做的，然后参考一下拿来用。
demo 一下你是怎么拆的家的？
demo 一下，我想一下。
就找一个地方。
我现在不，因为我现在不太有 demo， 是因为我换了一台笔电，因为我的笔电在楼上摊位，东西都在那边。我这台拿下来专门做报告，可是我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我就是直接去看，因为抓下来看了之后就发现说，它的 extension 一定都到我电脑里了，然后特别去找了一下说，上网 Google 一下 Google 大神问一下说，到底安装的 extension 在哪边啊什么的，然后就跑过去开始去拆。然后也发现说，它有都有一些那种像 manufacturer 一样的去设定，说我到底切入点各个不同的 task 它的切入点在哪边，然后去看说，我呼叫什么东西的时候可以呼叫我荧幕现在正在编辑的文件，那我要呼叫什么东西可以编叫到说我这个 work 那个 workspace 到底在哪边，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去也是一样，就变成说我先去猜的，反而是刚刚介绍的那几只。先去看到说，原来 Auto 加 C 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呼叫某一个他自己的 task， 而不是固定的一个，我也是可以用那个命令选择区去呼叫出来的。然后再去看到说，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原理？它原来大家在撰写的真的都是只是在撰写一些 task 拿来用，那这些 task 分别做什么事情？我再去慢慢一只一只找到它的档案，然后去拆开来看，对。其实它的原理，我觉得算是还蛮好理解的啦，就是它那个架构还蛮清晰的。拆过一两只之后，就大概知道，前面拆一两只比较辛苦，拆到第三只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好，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我先去哪边拆，它的方选名大概叫什么东西，都可以大概猜到了。这个我真的很对我还没有遇过有人把它 confuse 起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样做。我目前猜的几只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对，理论上它应该也是做得到可以 confuse 啊。啊，只是说因为 Java 现在的真的就只有我能猜的就是那几只，然后要再参考别人的话就参考的比较辛苦一点，所以我还是先猜这五只为主要。对。
那你那时候有考虑过 Octon？
Octon 没有，因为我跟 Octon 不太熟。对对对，我的通常习惯就是看到了我就先踹踹看，摸到不熟，应该说摸到我觉得不合适我才跳，因为我只要摸到合适，我就通常很懒得去比较说谁比较好，我通常就直接先撞下去了。其实真的要说撞墙的话，通常撞墙都在这里，就像当初做 Eclipse 或什么这些，往往都是应该说一开始学 Java 的时候，往往都是。先自己写一些 link list 或什么之类的，撞完之后才被人家讲到你是笨蛋嘛 ，link list 内建的。对。请说。那个东西有稍微试过一下下，可是后来比较没有用。老实说，那边是我比较缺乏的。我现在其实连 git 都没有在用，所以那边的东西是我自己要在装。我记得它上面是有可以和 Git， 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和 Maven 或是 Gradle。对。对，那块我没有特别的去研究，应该说我非常浅。 IntelliJ 我自己没有试过，可是有在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有看别人用过。嘿，那我是觉得两套我没有深入去研究啦，所以我不太确定它跟 Eclipse 的差异在哪边。就我看起来是觉得，两套是都还蛮像的，可是我看到最大问题就是两套都还蛮重的，至少跟 VS Code 比起来都还蛮重的，对。好，感谢。那我如果要开始用 Gradle 的时候，我可能就先舍弃，没有，没有啦，不要不要这样，都会用，都会玩，对。
我们可以私下讨论吧。
是。
大家好，问题吗？
还有这么久。哦，工商服务时，可以这样吗？那我稍微秀一下我们的那个好了。等下工商服务时，我这台连网路都没有。稍微等一下。是，那你说哪一个？投影片上的那些部分是我的，然后部分是一些我们有合作的老师，或者是在我们平台上的使用者特别过去拜托说借一下借一下借一下，他们说 OK 的我才敢拿来用，对，因为我们也很怕这个东西被人家说侵权，那我们就直接死掉了。当然可以，欢迎。对，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平台，
这是可以给大家 open 上去，把自己的字体 share 上去啊。
我稍微先口头说明一下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完全免费，对一般 user 是完全免费的，等于说每个人只要你真的想要有一套自己字型的人，在这个平台上都是可以直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字体。那这个字体的话，我们也不要求说你一开始一定要写到几千字、几万字，因为中文字真的太多了。我们的东西是反过来，当你今天要用到多少字的时候，我们才去告诉使用者说，你今天为了，例如说你今天打了一份 Word 的文件，或者像刚刚我这样子一份 PowerPoint 的，我可以输入进去说，我 PowerPoint 想换成自己的字，那我们的网站就会去分析说，为了把这整份改成自己的字，你需要输入多少文字，像这样的感觉。那通常这种感觉就会变成说，我先有一个目的，我才来写字，把这个字输入进去，那我辛苦也甘愿一点。那只是说写完这一次之后，我们那个东西那些文字就通通记录在云端平台上，变成是自己的一个个人资产的累积。所以当我下次同样我也是在做 PowerPoint 的另外一份要做自己的字体换上去的时候，我一样去问系统，系统回给我的那个数量相对的就会比之前少很多，因为这份 PowerPoint 可能跟上面 PowerPoint 至少的我应该用过，所以像这种常用到的字就不用再写第二次。那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的自己的个人的常用字体就开始在这个平台上面完整的出现了，那很有可能就会有一天就会变成是说，你自己在套用某个文章的时候，只是下载下来，然后在字体选单那边下拉式一换掉，就变成自己的文字，一个字都不需要补。对，我们最主要做这样的服务，然后之后会再去跟一些企业可能做串接，变成是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客制化或者是部落格之类的，因为网络上还是很多服务在用到文字，我们还是用文字在表达我们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看法。那在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往往他们网络上能提供的字体都很有限，特别是中文字体。那我们会去跟这些企业想办法去做一个合作，去谈看怎么样去做一个合作。那变成是说，每一个人在遇到这些服务的时候，都有一个机会说，我要从手写字这个平台把我的字体给捞过来，串到这上面，有点像 OOS 的做法，去把这些东西在网络上的服务都串起来。所以讲起来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把每一个人的字体都拉上云端了，然后跟现在大家最流行的 IoT 的这些东西做结合。我们不做 IoT 平台，但是我们把东西提供给这些 IoT 平台说，我们提供使用者的个人字体，请你们把这个东西好好的发挥利用在这个使用者要的各项服务上面。对，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字体，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对。看一下我到底怎么点上。
你正在做的啊，正准备把它 open source 出来啊，然后大家见识一下东西。 小型 Lightning Talk。算了，不跟你聊天了。
不要这样嘛。那我再，那我就工商服务一下我们自己喽。
哦，有，就不能让工商服务。
我稍微工商服务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可以秀一下说我们网站现在大概的一个状况。那网站老实说，上面的那个 UI 串得很烂，对我可以直接这么破题的讲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大概还没有抓到说使用者在上面最主要用的流程大概长什么样子，所以网站的功能很多很丰富。但是就是因为太多太丰富了，所以一般人使用上可能目前还有点困难。那我们正在积极改版当中，要把最主要的功能给抽出来，让大家比较好操作。那这个画面看到的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上面有的一些大家使用者的字体，像是这个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谁，他们就会有些人真的喜欢对自己的字有点感情，觉得自己字很漂亮的人，他们就会在上面去创作自己的字体，然后可以有一个简单的 demo， 你去看他说，这个人的字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人已经写了10000多字在里面了，对，所以他已经有一套他自己蛮完整的字体了，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后面的 log 偷偷去看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回来再补字了。那像刚刚看到的部分的文字，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位他有没有写出来，哦，他没有放他预览内容，可是这无预览内容这5个字已经套用他的字体了，对。这个人的字体刚刚就有出现在我们的投影片里面。那现在这个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我们有3种不同的造字方式啦。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直接拿手机打开这个界面的话，它会有一个像手写输入法一样的界面。那只是说这次输入的不光只是辨识说你写什么字，我们还会把你写的那个东西，你鬼画符画出来那个样子都记下来。所以千万不要当它是手写输入法，然后就乱撇，因为乱撇它虽然有可能辨识出来是什么字，但那个东西就会被存下来，变成说你如果下载你自己的字型，你会发现每个字都是鬼画符。对，那另外的话比较常用的其实是有些照，例如说你们在照片，你可能在纸上写字，那就可以用相机把它照下来，然后上传到我们的平台，变成说照片上可以去做说我们去帮你截取哪边有字，或者你自己手动去截取说哪边有字，那这个字是什么？那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存进来，可这样比较辛苦，所以通常是比较小量在造字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那比较大量的话，其实就会变成像刚刚讲的，我先有一个目的，我有一个目的的时候，我可以分析说，像这样子，我如果在写的时候，我可以去分析说，例如说我把那个抄心经的那个整个心经复制贴上进去，那我就会产生一个稿纸，它告诉我说这个稿纸是有114个字，然后长像这个样子。可这个就是当我列印出来，然后每一格每一格填上我该写的字，我就可以把心经里面所有需要用到的字都建立进去了。那建立进去之后，我这边就变成我这台电脑安装这个字型，我就可以在 Word 里面打一个心经，然后套用我自己的字体进去。那之所以用心经来举例子，是因为心经里面重复的字很多，那个成就感 CP 值比较高，你再写一个字可以用很多次，对。要不然一开始在用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比较痛苦，因为一开始可能就要写个几百字这样子。你是说上传哦，稿纸的部分吗？稿纸现在是需要用扫描的，扫描进去，然后我们再帮它自动切。那只是之后我们的技术也在继续开发，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变成最好是黑白列印，然后相机直接拍就直接切开。只是那边的演算法还在开发当中，对，以后应该会走这个走向。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东西，例如说，因为很多人都问我们说字体我到底做完了可以干嘛？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个粉丝团叫做靠北工程师吧，对，所以我们也弄了一些类似像他们这样的做法，看一下，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读取出来你在这个里面建的字体，然后去套用你的东西，甚至是我也可以去切换说我有，当我在这个上面我有各种不同的，哦，我字体有点多，欸，等一下我找一个比较，哦，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字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code 的对应一张图嘛，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我们也可以玩的比较嗨一点，像是前阵子我在玩的是，让大家看得清楚吗？对，有点像那种感觉。我们就是把，嘿，我们把它直接做起来。那这个东西现在其实也是开放下载，所以大家如果无聊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把这套字型下载过去，下载回去自己玩，看要用在什么地方。作者本身已同意开源，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利用。对，对，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做的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以后变成一个比较开放的社群，大家喜欢写字的人能有能力在上面去分享自己的字，那需要用字的人也有能力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比较容易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用途的一个字体，然后可能未来可以去做一个租用或者是直接购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说不定之后就真的会有人像以前古代一样靠写字为生，他只要在上面卖一卖他自己的字就爽爽躺在家里赚，我们希望能够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商机。大家还有想知道什么东西吗？或是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整套都是用 Java
对，其实讲穿了，就是我们后面有用到一个叫做 FountForge 的开源软体，它在做的事情就是对字体做操作，就是我今天要打开某个 TTF 档，我要把里面的某个字改掉或什么这些，它都可以去做。它是一个免费的开源软体，可是它是做字体那边的人公认不好用的东西。那我会选它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东西叫做 script 的语法，就是它有它自己一套 script 语法，我只要照着它的语法去做，我可以不要打开它的那个视窗程式，直接给它一个 txt 档的语法，跟它说就工作清单，我要你做这些事情，那它可以直接帮我把它做完。所以我们这边东西大部分都是 Java， 可是后端真的在处理字体的操作的时候，目前都是仰赖那一套在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我需要一些弹性高的，就是因为那个部分我想应该不太会有 IDE 目前支援它的语法，对，我一定得写一个配合它的东西去做。所以 FountForge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应该可能是在做字体的人才会去碰到的东西，对，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因为做字体真的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市场。大家没有其他问题吗？还是要看看其他有没有什么 奇怪的字体？欸，为什么跑这来？哎呦，这眼法师的不可以，这眼法师是秘密。哦，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这个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现在有跟一个比较在写钢笔那边比较红的叶老师，我们跟他有一些接触。那包含像我们今天的摊位，我们也是请到他帮我们提了手写字这三个字上来给我们。那我们的摊位上放的东西几乎都是以他的字体为主，毕竟大家都喜欢好看的东西嘛。那比较好看的字型，我们当然就先拿出来让大家尝鲜一下。对，大家如果对学写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欢迎 Google 一下叶叶老师，他有蛮多的题材。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发光发热，然后让大家更专注于推广这种写字的文化。啊，如果是大家平常在做 PowerPoint 的，需要一些比较特殊的字型的话，其实也可以上来这边去找，因为我们这边，我们的列表里面其实有可以直接去看说哪些是开放下载的字体。那有一些像这种，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可是写了很多字，而且又很佛心，然后字又很好看的，这种其实大家都可以来上面找来用用看，虽然不见得都完全符合，可能一套下去会缺字。那缺字的话，我们目前是还没有提供一个管道给大家客服回去，因为他们愿意开放，已经很佛心，我不希望他们一直收到说帮我写什么，帮我写什么，帮我写什么那种感觉。对，但是至少这边可以看到，大家都可以先抓过去用。那包含因为我们自己中研院里面有一些电厂， 我们也有把，例如说赵孟頫先生的一个急救章，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字体这样的感觉。那像这种的话，真的都是比较偏艺术的人才看得懂。像我大概连念都念不完，这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不过对一般的人来说，这边可能会算是一个蛮不错，而且又免费又合法，对，又合法又合法的一个管道取得字体，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都来上面看看。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粉丝团或者是直接 email 给我，那我们会尽可能的来做改进。谢谢大家，谢谢。